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的系列信息，主题是从主耶稣的所言所行诠释他的所事。今天的分题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经文选自约翰福音第14章。
澳洲有一个大学在 Victoria， 这个大学叫做 Gippsland University。 在他的法利系有一个学生叫做 Anita Pearson， Anita Pearson 是那个大学法利系的三年级的学生。有一次他的朋友叫 Jasmine， Jasmine 是一个回教徒，他就来找 Anita， 告诉 Anita 说他非常烦，因为在课堂在这个校园里面呢，有一些的基督徒常常来找这个 Jasmine 这个回教徒，跟他讲关于耶稣的事情，而且跟他讲啊，回教的错误在哪里，回教怎么样，要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跟他讲很多。所以 Jasmine 很烦，就把这事情告诉了 Anita。 Anita 是澳洲人，当他知道的事情以后，因为他是读法利系的，他的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他就去问这一个 Jasmine 说，他们还有给你什么资料吗？他说有，他给我一些书。那 Anita 就把这书拿开来看，他看到就很生气，他觉得书里面所写的都是讲到基督教的好，基督教的事，但是其他的宗教都不好。哇，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觉得怎么可能在澳洲这么样的文明开放的一个国家，怎么有这么样的鲁蛮不讲理的态度呢？他就发现到这一些书是从当地的一个基督徒的书籍，基督教的书籍卖的，所以他就跑到那个书籍去。他到那书籍一看，更生气了。Anita 发现，在那个基督教的书籍的整个的一个角落，全部的书都摆上说，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领人信耶稣，怎么样帮助人怎么样做一些的宗教的辩证这个所谓的这一个宗教比较。哎呀，很多书里面他翻开来看，都是讲到其他宗教的什么，他们的不足够，他们的不对，他们的错，只是讲耶稣的好。他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找了他两个律师的朋友，就向澳洲福音书房协会提出法律的诉讼，控告这一个书店，他们存作敌视，存作歧视，来去破坏别的宗教信仰的自由。你听了以后，你什么感觉啊？你听到了这样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奇怪不奇怪？可能不可能？诶，的确发生了，发生在澳洲。我告诉你，可能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发生在美国。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21世纪，我们处在这个非常文明开放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当中。我告诉你，有一天很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美国也会面对类似的问题。作为21世纪，作为这个所谓民主开放自由的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要过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其实来说越来越困难，信不信由你。起码有三方面我在我的讲义里面提出来。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我称它的叫做 殊途同归的宗教观或者信仰观，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面对是相对规范的道德观。第三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物化并自我中心的人生观。殊途同归的信仰或者宗教观，这个要解释吗？要，但是我没有时间解释，我今天讲不完，今天早上我已经讲过了时间，所以呢，我想我没有办法做多解释，我待会后面再做一点脑力激荡的解读。不能是殊途同归的信仰观，而且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相对规范的道德观。我待会解释是什么东西，还有物化跟自我中心的人生观。在这个大前提当中，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了约翰福音信息系列，从主耶稣的所言所行诠释他的所事，我们来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言的第六讲。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在这个大前提，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到底耶稣讲这些话，道路、真理、生命，对我们这21世纪活在美国的社会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信仰而言，到底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什么指引的方向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要从一节看到第七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到第七节，你可能手头上的圣经是和合本，那你听我念的时候，我是念新译本，所以呢，你会感觉有点出入。基本的真理的信息是一样的，只是在某一些的措辞使用上有所不同。请大家留心看，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念出来。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一条路。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一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恭敬谦卑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我们要学习你的真理。恳求你这个时候用真理的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不但使我们明白主的话，更帮助我们经历遵行主的道。听我们的恳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同样的，我们先从经文的解读来下手。约翰福音第14章的内容跟第13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发现到14章所谈的内容跟13章有密切的关系。在第13章的31到35节，耶稣宣告他自己将要离去，就是说他将要死的事。36到38节，彼得就发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呢就进入到耶稣跟他讲了一些话。到第14章第1到第4节，耶稣就开始跟门徒们谈论关于将来的问题，跟归宿、人生归宿有关系的问题。然后进入到第14章第5节到第7节，多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当多马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呢，耶稣就回答，就出现了我们所要看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这段经文。然后到第8节到第11节呢，第三个门徒发出第三个问题，这是腓力所发的问题。然后腓力问题发了以后，耶稣给了一些讲论。到第12节到21节，耶稣继续他跟门徒们之间的对话，谈到有关于圣灵的问题。22到24节，第四个问题出现，是犹大，不是卖耶稣的犹大，是另外一个门徒犹大，他发出了第四个问题。然后最后25节到31节，耶稣把这一段的讲论做一个结束。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经文的思路的发展。不，只要你花一点时间，你会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在耶稣讲论的过程当中呢，在整个的气氛在门徒当中呢，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沮丧的。为什么呢？因为从13章就开始了，前面的耶稣就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哎呀，哇，这个是很不好听的话，我们当中是有人要卖我们的主，要卖我们的老师，这个人是谁呢？啊，大家在那边争论，气氛就不好了。到了第32节、33节，耶稣说呢，我将要离开你们，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了，我要死了。哇，这样的话更加的让他们难过。耶稣不能说他要去，耶稣说我跟你们在的时间不多了。哎呀，这句话多伤感啊。当耶稣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后面再加一句话更加的难听了。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可以去啊。哎呀，门徒们真的是太过难过了，难过到程度呢，耶稣再给一个最后的一个 blow 啊，最后的一个棒打下来。什么棒呢？耶稣就对着他们当中的头，他们的领袖彼得说，你将要三次不认我啊。哎呀，这个一丢下去什么都没了，那个情绪是多么样的低落，多么样的沮丧。这就是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在第14章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难过。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抓不到边了，我们说哎，你心里不要难过忧愁，为什么呢？因为前文已经讲了嘛，已经给我们看了整个的气氛，整个的那一种的当时的处境呢，耶稣所告诉他们的，所发生的，所将要发生的，都是给门徒们心里有极大的压力。所以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难过。然后从这样的一个观念，耶稣带进了有关你归宿的问题。耶稣说他真的要去，不过他去呢是要为他们预备地方。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就讲了在圣经当中最具体有关于一个基督徒离开这世界以后那美好的光景，有关于基督徒离开这世界所领受的那一个应许，在这段经文出现。所以几乎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安息礼拜都会读这段经文。因为的确这段经文耶稣也提到有关于归宿的问题，我们人生离开这个世界的确据，我们要去到天父的家里的这个观念。但是今天我们不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耶稣回答多马的话。多马说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耶稣就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他们跟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而言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进入到第二方面，信息的应用。那有关于信息的应用，因为这段经文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呢，其实道路、真理、生命是不能错开来看的。其实当耶稣做这个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一个三合一的信息。懂三合一吗？不是三合一咖啡啊，是三合一的信息啊。这三个其实在讲一个东西，就叫三合一。主要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说什么呢？是耶稣说他是唯一通往到天父那里去的道路，强调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独一跟他的唯一性。至于生命和真理呢，乃是用来强化这个道路所要表达的信息，这是解经。但是今天早上我从信息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耶稣的宣告呢，我就个别的错开它。耶稣说我是道路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说我是真理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说我是生命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好，这是我今天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三方面，很快的，我希望时间足够。第一，我们来思想，当耶稣说我是道路，耶稣是道路到底有什么信息？耶稣是道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21世纪有怎么样的一个信仰人生的指引？我这边给了一个小题，这个小题叫救赎的途径，多元中的独一性。其实我后来想把今天的全部打出来打在后面，因为今天有一些东西可能听起来比较难消化，所以你要打紧精神来听啊。
有一些讲的一些观念，恐怕可能真的是要看那个字才可能会比较清楚，所以打紧精神来听。今天有很多一些观念上，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的震荡和突破。救赎的途径，多元中的独一性是什么意思？到底要讲什么呢？那我们要先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道路在希伯来人的文化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所说的我是，我已经讲过了，在前面的所讲的我是都跟旧约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的，记得吗？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旧约来看了，对不对？还记得吗？哎，不要说你忘记了哈，啊，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你的，不要还给我哈，就是你的哈。你还记得我们所讲过的这个生命的粮这方面，这些很多的关于我是的讲都跟旧约有关系。我是世界的光，哎，你又回到旧约，跟旧约都有密切的关系。当耶稣说我是道路，道路在希伯来的文化是指什么呢？在希伯来文化，道路是指上帝的路， The way of God， 上帝的路。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在生命记第五章32-33节讲得非常清楚，我读出来。生命记第五章32-33节，所以你们要照着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吩咐你们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你们要走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吩咐你们所走的路上，使你们可以活着，可以享福，并且使你们在将要占领的为业的地上可以长久居住。这边基本上所讲的就是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路，这是旧约的圣经的观念。以赛亚书30章第21节我们更熟的了，圣经说，每当你偏左或偏右的时候，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以赛亚书35章第8节说，那里必有一条大路，要称为圣路，不洁净的人不能经过，那是为那些行走正路的人预备的，愚昧的人不会在路上流连。你把这一些的经文放在一起，你发现到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道路是指去到上帝那里的路，是特别的明显，是讲一个途径，是讲一个所谓去到的一个管道。在这一个所谓死海古卷和死海抄本里面发现一件事情，那死海古卷和死海抄本，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发现的这个考古的这个抄本，把整个圣经的记载经文的准确性呢推前到1500到1800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昆兰的一个山洞的地方找到这些东西，所以叫做死海古卷。在死海古卷的抄本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讲什么呢？讲在当时的背景，住在昆兰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称他们自己的信仰叫什么呢？唯一的路， The way， They call their faith as the way， 他们称他们的信仰叫做唯一的路。所以凡是那一些加入昆兰团体的这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就被称为什么？被称为选择那唯一道路的人， Those who have chosen the way。 所以这边有一些教会叫 The church on the way， 是这个意思。这根据旧约的背景，这是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文化的观念，强调什么？强调就是说呢，这是唯一的路，上帝的路。所以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一个最根本的观念，那观念就是说耶稣就是救恩的中保， He is a mediator of redemption。 当耶稣说我是道路，耶稣他是唯一的中保，从上帝到人，从人到上帝都是路，耶稣就是那一条路。一方面耶稣是从上帝到人去的那一条路，一方面耶稣也是从人到上帝那里去的道路。从上帝到人指什么意思呢？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把上帝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属灵的福分倾倒在人身上。从人到上帝，耶稣是道路什么意思呢？只有借着耶稣，人才能够得蒙救赎。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要强调的观念，救赎的途径，多元中的独一性。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我们就来到很现实的问题。在当时的背景，包括今天我们常用的一个成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奇怪，为什么不叫条条大路通北京？那当然这是背景嘛，对不对？发明这个话呢，因为当时罗马是整个的文化首都的中心嘛，所以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今天可能条条大路通北京差不多了。其实那个通哪里不重要，那个观念是什么呢？这就是殊途同归的观念，这就是所谓后现代的文化的观念，或者说这就是多元性的观念。我们处在一个所谓后现代的文化里面，这后现代的文化所带来的一个基本的信仰观或者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强调宽容性，强调兼容性。宽容性是 tolerance， 兼容性是 adaptability。 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后现代的文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当我们谈到信仰观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多元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从兼容性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从包容性的角度来看。意思是什么呢？啊，回教不错啦，关公也差不到哪里去啦，孙悟空也别派了，哎，马祖后，哎，耶稣，哎，差不多啦，都可以啦。其实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哪一个都差不多啦。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当中，基本上那个多元性、选择性很重要啊。在这个多元性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强调独一性，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主张什么？我们主张这句话，你试试看把它消化一下。我们主张信仰的多元性为公平与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我们强调信仰的多元性是公平与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基础。这就是 Anita Pearson 所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所强调的这个观念，多元性的意思说，谁告诉你说耶稣是独一的？你一讲独一的时候，你就否定了多元性。你否定了多元性以后呢，他就不公平，他就没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他失去了那个基础。你听得懂这个观念吗？哎，这个很可怕了。你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放在信仰里面，成为今天的信仰的基础的话，难怪了，今天就会出现一个人叫做 Michael Newdow。 你知道谁是 Michael Newdow 吗？因为他的女儿在小学里面向国去宣誓 Under one God， 不可以，哪里可以这样对我的女儿啊？怎么可以要我的女儿枪毙她，跟着所有其他的人都这样做这个宣言呢？不可以。所以他就告上法庭，告了两年了。哎，你们知道这事情吗？应该知道了，这是很大的事情啊。感谢主，美国的最高的法庭驳回他的这个控诉。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悲剧，美国最高的法院驳回他的控诉，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案的本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技术上的问题， technicality 的问题。因为这一个 Michael 没有他的女儿的全部的抚养权，所以他不能够代表他，只有这个原因。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今天我们所面对就是一个后现代的文化的社会，很可怕的东西。今天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耶稣强调救赎的途径只有一个，不是多元性，是独一性。但是这样的话不好听，你一讲出来，别人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哎，你们这些基督徒这么样的狭窄，你们基督徒怎么样这么样的小心眼，你们基督徒怎么样这么样的歧视？”其实问题不是我们歧视，不是我们小心眼，是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在这个所谓的整个社会的变迁当中，包括了后现代的理论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根据什么？我们根据一个多元性为公平、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基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审视的问题。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说他是道路，耶稣说若不借助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假如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唯一的得救的途径和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做一些事情了。 包括了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包括了我们不能够妥协救恩的容忍性 The tolerance of our faith。 别人说我们实在是 intolerance， 你们基督徒 intolerance， 怎么你们不能够宽容别人呢？这不是宽容不宽容的问题，因为他们回到后现代的价值的体系来看这个问题。只要今天我们还是这样看的话，当然我们就要宽容了，对不对？你明白意思吗？啊，没有关系啊。哦，你信什么？哦，你信回教，很好，回教也不错啊。啊，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这个信仰的体系当中用宽容的角度来去看待圣经的话呢，我告诉你，坦白说，其实我们不需要信。只要今天把这一个真理把它拿掉的话，我们的信仰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存在在地上，教会的存在的这个目的、功用，也没有什么。我们跟其他任何的社团一样，好好啦，大家做好事啦，各方面。但是，一讲到救恩的问题呢，我们没有办法讲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一样。但是耶稣说不。当耶稣说他是道路的时候，他是上帝到人，人到上帝中间唯一的中保。The only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它紧紧的抓住，绝对不可以妥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刚才说过不容易啊。我们的社会就是多元性的社会，强调选择，强调自由，强调平等。但是耶稣说，我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到了使徒教会发展的时候呢，彼得怎么说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课题，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彼得说什么？除了耶稣以外，在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为什么彼得敢这样说？不是因为彼得敢这么说，因为耶稣说他是道路，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的信仰。你如此确信吗？你如此确信去遵行吗？在面对这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跟多元化的思想体系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靠主的恩典继续持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时间的关系，我们下到第二方面。耶稣说他不单是道路，耶稣说他是真理。这边我给一个小题目，道德的规范相对中的绝对性。那到底我要谈什么呢？我还是从背景跟大家谈。真理这个字在希伯来的文化呢，有坚定，有信实，有可靠的意思。坚定、信实、可靠的意思，它不单有理性和思想上的意义，更重要的，真理这个字在希伯来的文化有道德的意义。 Okay, it's a moral sense, it has a moral sense to it, 不能只是 intellectual, 也是有它的道德的意义。这个字呢，真理常常跟一些重要的道德的措辞联系的使用，比如说慈爱，创世纪第47章29节，比如说正道 Justice, 尼希米记9章13节，以赛亚书59章第14节，比如说诚心 Sincerity, 耶稣亚记24章14节。这些经文都给我们看见真理竟然跟道德生活表达有关系，这两者之间不能分开。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就常常用真理这个词来跟譬如说谎言啊、说谎啊、拜偶像啊、欺哄啊，这些名词常常把它作为对照。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诶，这讲得很清楚了，这不但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问题。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四节，保罗说，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的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诶，这个真的本来的文字就是真理，表达出一个在所谓道德上的一种行为的表达。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讲到外邦人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幻，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表达什么？表达在信仰的层次上面也有所谓的道德的一个差距，他们把上帝的真实把它变为虚谎，以至于他们在生活上面去活现那个他们的认为的价值观。所以你把这些的经文摆在一起来看，原来真理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不单只是一种的观念，理性上的观念，它也是有道德的含义活现在生活当中。在约翰福音中，当耶稣说他是真理的时候，表明他是真理的给予者，他就是真理的泉源，他就是真理的启示。耶稣说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他彰显了上帝，叫人因着他认识上帝。所以因此在耶稣的教导当中，真理不单是一种的理性头脑上的观念，真理更是叫人得永恒生命的基础，是世人生活道德的一个标准。这就是耶稣所要带出来的观念，当他说我是真理，给我们提出了不单在信仰上，在理念，在信仰生活上的道德规范，同样的把它提了出来。耶稣所处的时代，希腊的文化，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其实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道德没有正确而绝对的规范。同样的，在我们今天后现代的社会文化当中，什么是真理？今天你对一个13岁的孩子说什么是真理，他回不答你，他没有办法回答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悲哀的处境。当耶稣说他是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回应，在这个后现代21世纪的文化，我们需要能够去回应。今天道德的规范是什么？我给你我的解释，我读给你听，看你能不能明白消化。道德规范的标准乃是以民意和政治的权利作为衡量的取向。当然我的中文程度不好了，可能讲的还讲不清楚。什么意思呢？这白话来讲，我们道德的规范的标准是什么？道德规范的标准就是我们，是我和你。根据什么？民调嘛，民意测验嘛。根据什么？改选嘛，选举了嘛。所以政客就要率赴选民投他票，这个叫做 politically correct。 你要讲的是讲政治的诠释的话，讲对人的心。所以呢，看多少人投，看多少人的民意，感觉哦，这个好啊啊，这个啊，婚前性行为怎么样啊？哎，不错了，也没什么了，反正大家自由嘛啊。所以呢，当大家开始觉得不错的时候，当大家开始同意的时候呢，哎，过了，没有什么绝对不绝对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啦。你觉得不错，我觉得不错，大家觉得不错，那就过了吧。哎，同性恋好不好？还可以啦，只要他不要影响我就好了，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啊，对不对啊？所以就大家就开始做是所谓测调、民调啦、民意测验啦，开始做什么一些的啊啊，这个政客开始在讲一些的话啦，讲到主权、人权的问题啦，讲到平等的问题，把这些东西开始摊开来讲。所以最后谁决定道德的规范呢？你和我，你和我的根据是什么？没有根据，因为没有绝对啊。所以今天的道德的规范是很可怕的东西。因为今天所规范的标准，明天可以改变的。当耶稣说他是真理的时候，耶稣要强调，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信仰来去回应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在道德规范上面的一种的错乱、一种的混乱、一种的没有标准。你和我有这个责任呢。我不是要教你怎么样选举，讲台不是一个政客的一个工具，不是。我教你问我说：“哎呀，要大选呢、啊，那怎么选呢、啊？”有人问这个问题：“哎呀，牧师能不能给一点 tips 啊？能不能给建议啊？” 啊，你是共和党吗？其实整个问题不在乎党。我们今天不谈党，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基督徒，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国家，到底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主导我们的社会的道德规范的标准？哦，你说太大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大了。好 ，OK， 好，我们就把它收下来讲，我们就讲到小一点，好不好？讲我们生活的范围吧，在我们生活的范围当中，我们怎么用我们今天的信仰，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理，在道德的规范当中没有相对，是绝对的，他是主，他是我们的标准。以这样一个大前提，我们怎么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圈子里面来去生活？当别人提倡某一种今天的社会主流的看法跟价值观念的道德理论的时候，你怎么回应？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喜欢这样就这样，没有关系，我信我的耶稣。还是我们能够本着我们圣经的原则、真理的教导说，哎，我所了解的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这样，不是那样，我们道德的规范有标准，不然我们的社会就越来越可怕。或者再实际一点，把范围缩小，说到我们教会好不好？你可能知道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在道德的行为上面不合乎上帝的心意，甚至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你知道？不，你说哎呀，大环境都是这样嘛，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嘛，哎呀，不要出声了啊，他做什么是他的事，只要他来教会就好了，我们信耶稣就好了。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敢去面对吗？哎呀，不要去讲了，这个很麻烦，讲了做什么呢？哎，不要去讨论了，不要去面对了，我们只要好好做礼拜就好了嘛。每一个礼拜天来做礼拜，看着去人也蛮多的，感谢赞美主。哎，参加主日学，参加家庭小组，背后什么？那是他的事了。什么道德不道德？他要做什么是他的事情，那是他个人的主意，个人的权利，我们不要去谈，不要去管。我现在不是叫你谈跟管。从基督徒的爱心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教导说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的角度来看，我是不是我弟兄的守望者角度来看，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今天我的信仰有没有主导我的道德的规范？假如有的话，我怎么去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假如我们不做，假如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个社会的大主流当中跟着随波逐流，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怎么样就怎么样，少数服从多数，假如今天你和我抱着这样的态度，真理变成没有绝对的标准，道德的规范没有一个准则，圣经的教导不是我们生活的道德的准则的话，弟兄姐妹，你的问题在哪里吗？问题会出现在你和我就跟所有外面其他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没有两样，他们以后看着我，哦，基督徒，哎，你们跟我们一样，哎，我们这样做你们也这样做，我们这样去你也这样去，我们这样信你也这样信，我们这样说你也这样说。因此教会基督的心腹应该有的影响力，应该有的见证力完全不见了。所以今天不能够去怪任何原因，假如说今天教会没有影响力和动力，很可能其中一个问题出现在这里。因为当耶稣说他是真理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这个挑战，在道德的规范上面不是谈相对，是谈绝对。但是这些话不好听啊，我知道不好听啊，哎，这些话很容易得罪人，我知道用得罪人了。为什么得罪人？因为我们本身的整个思想形态已经改了嘛。弟兄姐妹，上帝的话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要这样的坚定，你知道吧？不然我们就哎呀，有问题，不好，不好，不好，变成上帝的话有问题了，上帝的话不实际了，上帝的话不绝对了。我知道这些话都是很硬的话，但是需要我们花时间慢慢的去思考，去消化它。 耶稣不能说他是道路，耶稣是真理。最后，耶稣说他是生命。我给他一个小题目，叫生活的意义，客观中的主观性。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人的文化的生命观非常的清楚的显明在生命记、先知书和诗篇。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题目，我没有办法来讨论，我是提出这个范围给大家知道。生命记、先知书和诗篇提了很多希伯来文化的生命观，强调生命往往是跟上帝的约、跟上帝的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强调一种依从上帝的旨意而有的生活关系。这是希伯来人生命观。我举一个简单的经文几节给你，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当那边谈到有关于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生活，第八章第三节pop出一句话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就会背嘛，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讲这个来回答撒旦的试探，这是当时的背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开口要赞美你。你看到没有，原来他的慈爱，上帝慈爱比生命更好。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我们常唱的一首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你知道这些经文在讲什么吗？这经文基本上讲一个很基要的观念，就是原来生命在希伯来的观念里面是一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借助他的话跟他的约活现出来的生活的内涵。有这样一个大前提，我们来到耶稣所说的，当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时候，耶稣就说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够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生命是与天父永远的同在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与属灵和上帝为中心的生命。你忘记了我所讲的前面的任何的东西有关于生命的，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观念。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时候，耶稣要带出一个观念来，我们因着他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而这个生命的关系是以上帝和属灵为中心。换一句话说什么，原来你和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是有目标的，但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目标、目的不是由你和我来决定，不是由你和我来设计，不是由环境来设计。原来你和我的人生的意义乃是由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来设计、来设定。所以呢，生命的本身的目的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我就要强调的这个观念在这里，明白吗？客观的说，我们大家来决定一下，我们人活着做什么呢？哎呀，人生不过生老病死，我们要看得开，所以我们要强调什么？我们要强调曾经拥有而不在乎天长地久，对不对啊？哎，这些观念就来了嘛，人生的观念就从我们这一些人哦，从我们客观的人生的经历当中累积起来成了的一个成果，我们就说这是人生的意义。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人生的基础所设定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物质，一个是自我中心，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说我们真的活吗？我们真的是过着一个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吗？所以我这边提出来，生活的意义是客观中的主观性。后代人的人生观强调一般生活的客观本质。我稍微把我写的念出来，我再解释，这几句话很重要。后现代人的人生观强调一般生活的客观本质，主张主流社会文化所采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我们诠释人生意义的基础。不过这基础的核心是物质和自我。我再读一次，
后现代的人生观强调一般生活的客观的本质，主张主流社会文化所采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来诠释人生意义的基础。我刚才说过了，但这个不对啊，因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不是你和我去设定，乃是上帝。所以教会最近透过家庭小组查考《标杆人生》那一本书，给我们一些方向。原来上帝创造我们有目的。换一句话说，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离了他，生命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价值和方向。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有意义、有方向。因为我们发现到，原来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荣耀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要侍奉他，要敬拜他，要高举他，要宣扬他，要为他做见证。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一些事情上，不然的话只有两个东西，物化、物质和自我中心。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这些问题。耶稣是道路，对于我的信仰的这一种的肯定性有多少？还是我今天信耶稣信到一半，突然间又想到说，哎呀，最近祷告没有什么力量，去找关公问问他，关公关公啊，帮帮我。或者你有些朋友他们没有信耶稣，你的态度是什么？哦，没关系的，其实他们马祖也很灵的咯，马祖能保护他们就好了，不信耶稣也没关系。到底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信仰的生活的指引？当耶稣说我是真理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相当的强调相对的观念的社会当中，面对道德的低落的情况当中，你和我说耶稣是真理，我们怎么去回应？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时候，面对这个人生强调物质和自我，我们怎么样告诉他们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和答案？我们怎么样肯定地告诉他们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人才找到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挑战。今天这一堂信息不需要你现在做任何的决定，今天这堂信息是乃是要你拿回去，你好好的在思考、祷告、在默想，然后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前面这一个礼拜，前面这一个月，我前面的一生当中，你要我做什么？我怎么去回应？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我盼望你能够这么样的慎重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和我要确知我们所信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在我们确知所信的是谁当中，我们在生命当中做出回应。盼望前面这段日子锁定你所信靠的这一位恩主耶稣，不断地做出信仰的思考反省，然后在生活当中不断地靠主做出回应。最终不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叫别人看见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话语，恳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不但听见你的话，更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讲员是陈世清牧师。若你对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有什么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若是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